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很高兴我要跟大家来传讲的题目叫做赦罪的喜乐。在1972年前总统尼克松有一个法律顾问，他的名字叫寇尔松。那他因为涉嫌在水门事件当中被控诉面临坐牢的危险。那他的一个好朋友叫 Tom Phillip，就给他打电话邀请这个寇尔松到他家里做客。在他家里，寇尔松很神奇的就那个 Tom 就非常神奇般就带领了寇尔松信了主。当寇尔松在信了主这个消息传遍美国的国会的时候呢，国会里面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对寇尔松信主的消息深表怀疑。因为寇尔松他在政界的名声狼藉，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虎子手，有一个虎子手。尤其当中有一个基督徒是爱华州的这个议员叫 Harold， 他非常的怀疑，他说寇尔松一定是利用这个政治的信仰，那个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政治的把戏，做最后的一个挣扎。然后 Tom 有一天他就安排了他们见面特别在这个 Harold 的办公室他们要来听寇尔松的见证。所以在那天当中寇尔松就向国会的九个基督徒来讲他的见证。当他开始讲他见证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下来。然后他讲了20分钟之后呢，那个反对他最厉害的那个 Harold 身材魁梧，忽然间站起来，然后用他那个很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掐住他的肩膀。他说：够了，寇尔森，我听了你的见证，我现在深信不疑，你已经信了耶稣，耶稣也赦免了你的一切的过犯，我们也赦免你，从今以后呢，我们不再是政敌，因为这群人跟寇尔森的关系非常不好。从今以后我们在主内是弟兄，我们会竭尽全力的为你来在任何一个地方来辩护，在任何场合我们都来为你祷告。当下九个基督徒马上就跪下来，然后大声的为寇尔松祷告。寇尔松看到这个情景，他心里面非常的感慨，他说这些人从前都是他的政治敌人，但是一夜之间因为基督的缘故都无条件的接纳了他。他心里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心里面头一次的感受到那种赦罪得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当我看了这个见证之后我就心里想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蛮有恩慈和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而且他乐意给人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今天上午呢，我有感动，用诗篇32篇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来重新得到这个赦罪的喜乐。我们在传讲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我们知道你蛮有恩典和怜悯，你不轻易发怒，而且你乐意饶恕人。主啊，我们想到诗篇所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的过犯就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你向那些敬畏你的人的慈爱就有多大。主啊，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传讲赦罪的信息，首先我们要求你的灵和你的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主啊，既然是蒙恩，我们就要求怜悯，求恩典。愿主你今天悦纳我们下面的这一点时间，求主你的话发出来，医治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来走这条蒙福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篇诗篇的主题我是定成这样子基督徒应该如何才能够 切实的体验到赦罪得来的喜乐和平安呢？从这个诗篇三十二篇，我学到三个操练的秘诀。那第一个呢，就是随时认罪蒙福啊，这是在第一到第五节，随时认罪蒙福。然后第二段呢，第二个秘诀呢，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认罪蒙恩啊，第六到第七节。然后第三个要诀就是我们还要时时训悔得喜乐啊，最后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在进入到信息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篇诗篇的一些背景。我们都知道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应该是在他犯了奸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所写下的诗篇。那他犯了奸淫之后呢，他首先写了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的第五十一篇但是这篇诗篇又称为是训悔诗，英文是叫 educational song。 那为什么叫训悔诗呢？因为当大卫写下了这个五十一篇之后，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然后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个训悔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为了用他有污点的见证，能够让其他犯罪的人同样的得着提醒。相传这首诗篇是奥古斯丁最喜欢的诗歌之一他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然后就贴在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看一遍你知道他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吗？他说他喜欢的原因是这样的，他说认罪是每一个人认识自己的起点认罪是每一个人可以认识自己的起点。所以我在想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最重要的就是他随时要跟主之间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连。那但是我们平时有时候犯的罪就会成为我们和主相连的一个障碍。那这个障碍来了之后呢，我们跟主的相连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祷告呢就会不通我们读经就没有亮光，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一些拦阻。那怎么办呢？怎么去恢复呢？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第十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的神每次当我们愿意到他面前来认罪的时候呢，他就马上把这个拦阻就清掉，那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呢就重新的恢复，所以我们跟他的之间的生命的连接又重新的建立起来。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信息的正文。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随时认罪得福第一到第五节。在经文的第一到第二节我觉得是这篇诗篇里面最重要的两节经文，最重要的两节经文。诗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这两节的经文曾经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第四章也被称为是我们赦罪的一个确据。什么意思？就当我们每次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把握，只要我们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这一位神他有一个属性，就他乐意来饶恕那些真诚认罪的人。这个是我们到他面前来的一个确据也是我们到他面前来的一个信心。 当我们牢牢地抓住这一点之后呢，我相信每一个罪人都不应该犹豫，也不应该怀疑，应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我们先来看，从这几节经文，我自己体会到，要有效地认罪呢，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个呢，要知道究竟什么是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来思想体会什么叫做赦罪之恩。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还要亲身的去体验我们自己如何经历这个赦罪所得来的喜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点什么是罪。然后在第一第二节里面呢，这个诗人用了三个字，如果你留意看的话，第一个就是得赦免其过，这个过字。第二个就是遮盖其罪，这个罪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第二节的另外一个罪字它是另外一个含义。我们先来看这个过，这个过就是过犯的意思英文是 transgression。那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在描述这个过犯的时候呢，特别的清楚，这是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这个律法呢，就是神为人所设定的这个界限。那这个过犯是什么意思呢？过犯就是我们跨越了这一条界限。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罪有两个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不该做的你做了这个是罪。第二个呢，就是你该做的没做，这是什么这也是罪。其实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你们有没有经历也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呢？有吗？大家都还是挺正面的。既然你们这么敞开我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失败的见证。有一次我就到这个 Home Depot 去买螺丝我因为不确定那螺丝的那个大小我就家里拿了一个螺丝帽，我就准备去看一看究竟哪一个螺丝适合我们家的螺丝帽。然后我到架上，我就看到一个盒子，那个盒子上面那个大小好像差不多，然后那个盒子呢正好之前被人打开过的，所以我当时就拿出一颗小螺丝在那边试我的螺丝帽。试到一半的时候，你们猜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 Jack 你说大声一点后来又突然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你们猜是谁啊？长老Home Depot 一个 Home Depot 的工作人员，他非常客气的跟我说，他说先生，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收据吗？我当时眼睛就傻了，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收据。他就很严肃告诉我，你没有收据你怎么可以打开盒子看？我当时马上向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我今天一定买下这一盒螺丝。当时我就拿了螺丝就匆匆的离开check out， 我就回到车上。到车上以后，我发现我这个心跳加速，满脸通红。我说我这个做基督徒，而且我还是讲道的人，我怎么会干这种丑事？但是我意识到一点，这个过犯，过了那条不该过的线，基督徒稍微一松懈以为说别人打开的不关我的事，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所以我就知道我真的是确确实实怎么讲呢，就是不折不扣的是一个罪人。不过从那次以后呢，我就改掉了一个坏习惯。你猜我从今以后到 Home Depot 买东西，我还会不会打开人家的盒子啊？再也不会了。所以感谢神就是我们有时候犯罪，但是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坑掉下去好几次。然后第二个字呢，就是这个罪这个字，它英文是 sin。那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它意思就是没有达到神所定的这个标准有时候我跟 有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对这个罪不能理解，我就说你射箭没有射中十环，没有达到100%的十环。那关于这个概念，我也找到一处经文，我发现对我很有帮助。在罗马书的13章第8节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就想问大家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自己疏忽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该打的电话没有打，该说的话没有说，然后该记住的日子给忘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因为忘记了重要的日子深表遗憾的？有这样的人吗？曾经有没有？哦，大家都还是，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把太太的生日给忘了，不但如此，我把结婚纪念日也给忘了，然后不但如此，我把我妈的生日也忘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 fix 它，就是我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 calendar， 在那天10天之前每天提醒一次。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真是很有亏欠了，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不上心。所以这个罪的概念就是你该做的，但是因为疏忽，但是却忘了。那你说这个实在是每个人啊，我相信你们，我看你们这个表情我知道你们也有同感，就是每个人因为疏忽多多少少都会忘记一些该做的事情。第三个字呢，就是这个邪恶的意思，叫 iniquity。这个罪字呢，它的希伯来原文字叫 iniquity， 它是指一种内心的扭曲和一种邪恶。那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杀人是罪，但是他也说人的怒气也是罪。为什么？后来我想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怒气如果不控制的话呢，它就可以成为这个杀人的温床。你们同意我这个看法吗？同意。其实我有例子的，因为圣经里面说过一句话哈，他说生气不可以怎么样，含怒到什么，到日落，这样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在2次大战期间，这个德国人刚开始对犹太人的态度呢，他刚开始是不满，然后慢慢的他们就演变成这个生气，然后最后呢就演变成仇恨，最后就演变成屠杀。所以在2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的纳粹呢总共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其实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慢慢的从怒气然后到仇恨最后就变成屠杀。好，当我们思想了什么是罪，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无处可逃，每个人都是罪人。当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是不能接受，不过没关系啊，当然我讲完之后我们可以到外面继续讨论继续讨论这个罪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怎么样，就更显多。所以接下来呢，这个诗人同样在第1、第2节他就开始描述神的这个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神的怜悯大过审判，他就来描述这个赦罪之恩。同样在第1、第2节里面，他用3个字来描述什么叫做赦罪之恩。第一个字呢就是赦免，英文是 forgive。 那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拿走的意思。在弥迦书的7章19节，我觉得那些经文描写的特别的生动。他说神必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入深海当中。这个我就想起那个有一个作者叫本人约翰，他写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它里面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他说一个人认罪之后，他的重担就好像从他的肩膀上脱下来，然后呢从他的背上面滚下去，接下来就一直往下翻滚，翻滚到坟墓的这个门口，看到一个深坑，掉进去呢就再也看不见了。我觉得这个形容蛮生动的，这个就是神把他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扔在深海当中，他不再纪念了。这个就是拿走的意思。第二个字呢就是遮盖，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出现过好几次，在希伯来书它有施恩座的意思，第九章的第五节但也有挽回祭在罗马书第三章。它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神的怒气从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因为看见了羔羊所流的血，就从我们的身上呢就转移开来了，神就不再纪念这个就是遮盖的意思。第三个字呢就是不计算，这个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在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也用了这个字，它是一个会计的用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罪是记录在我们的账上，但是神他就不再纪念，不再精打细算的去纪念，一笔勾销了，所以我们的账户里面呢就是正的这是三个字。好了，当我们知道神有这个赦罪之恩之后，我相信我们要去体验，亲身去体验神的赦罪之恩究竟对每个人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在这个第三第四节我们要稍微分享一下，每个人他在犯罪以后呢他都有一个习惯他会闭口不认罪，人有这种倾向，人在刚犯罪的时候呢他不会马上就承认，所以诗人就劝诫我们呢，我们不要这样子他就讲，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这我就想到大卫，其实他在犯了奸淫之后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是没有马上认罪的，所以这就是他写下这两节经文的是他的亲身的经历。所以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大卫就感觉到神的手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就出现四面楚歌的这种苦境。可是当神就怜悯大卫，就派先知拿单来告诉大卫当大卫认了罪以后呢，像第五节所说的，他一认罪神就把那个手挪开，所以大卫就从四面楚歌就变成什么四面乐歌，得救的乐歌其实很多我看过很多的例子，人真的是倾向于闭口不认罪，人是非常顽固的。不过神有他的方法，在1993年纽约杂志就是 New Yorker，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翻译是吗，刊登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有一个中年女子，她的名字叫 Alice Mazanger， 但她的原来的名字不是这个，她原来的名字叫 Catherine。 原来她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女子在1970年她因为打劫银行被 FBI 判为是重刑的这个通缉犯，但是呢他逃脱了，逃脱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躲在这个 Oregon 躲了20年，但是神没有放过他。在这个20年当中，这个 Alice 每天晚上备受煎熬，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没有办法这个睡觉，所以到了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去找医生求救。后来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之下呢，他就到那个警察局去投案自首然后就判刑，直到他被关到监牢里面以后，他良心的谴责才停止，他才可以这个安然入睡。所以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很有感慨。你知道这个寇尔森他创办了这个监狱事工，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到监狱里面发现传福音比较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到监狱里面发现，他说这个传福音最困难的一步就是人不愿意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啊，其实我们知道当中你们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就觉得这个罪跟我无关。可是在监狱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每个人都非常的赞同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说我要到监狱里去传福音，他特别有效，他说这一关很容易就过了，啊，剩下就让他认罪悔改。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认罪呢，其实不单单是头脑上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啊，圣灵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实看到我们这个犯罪啊，其实不单是得罪了人，本质上是得罪了神。所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就讲，他说我犯罪唯独怎么样得罪了你。所以犯罪的本质其实是得罪神，不单是得罪人。不过我们就是真的要求神怜悯，在很多事上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好，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下每个人亲身经历这个赦罪之恩的经历都不一样，都是 tailor made 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就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段非常奇特的这个啊赦罪的喜乐。这个见证我可能以前讲过，我就很简单的重复一下。我以前，你们当中有谁是拿 L1 过来的？有吗 ？L1 的签证过来的？哎，没有。这个 L1 就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调动。啊，所以我们那个公司是一个跨国公司，所以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被从香港啊调到美国。刚调来美国的时候，我就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因为两边有一些的政治斗争。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就回到这个中国，啊，他们就说你从此以后就留在香港或者大陆上班，你就不要回去了。我就发现我被扣留，因为陷入到两种权力的那个斗争的当中。那当时我还是很想回来，因为为了我的家人，为了我将来的这个那个前途。后来我就做出了一些妥协，他们就说如果你把整个过程写下来，写在 email 交给我们，你就可以回美国。所以我就咬牙啊写下来交给他，我就回到了美国。可是回到美国以后，我的事情一夜之间就成为整个公司的笑话。再回来那大半年当中，我觉得我每天都在一个内疚甚至是一种羞辱的当中度过，陷入到一个就像这个诗篇第三第四节一样的，那个手每天压在我身上，我真是没有办法翻身。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基督徒他名字你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他叫冯柱，他就把我介绍到 CCIC North Valley 在那个 New Peters 那里，我就到里面就开始去查经，然后在布道会上我就信了主，在布道会上我就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一次布道会回来以后，大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每天看到这个天色比原来更蓝，看到那个花草比原来更美丽，然后看到每一个人都比原来更可爱。我带着我的那个家人有时候到三藩市去渔人码头去玩的时候，我就很想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你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跟人去打招呼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太可爱了。然后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打电话给每一个曾经向我传过福音被我严酷拒绝的人，打电话给他们，我说今天我已经信主了，真的谢谢你当年给我传福音。香港的一些同学听到我这个消息之后，一方面呢非常的喜乐，但是也很震惊，他说这样的人也能信主，实在是神的奇迹。真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个认罪之后的确可以经历一种赦罪的喜乐。好了，那第二点就是要分享的，要及时的认罪蒙恩。因为我们认罪其实有一种这个 urgency， 你不要拖不要拖。那你要经历神的赦罪的喜乐呢，除了随时要认罪，还要抓紧时间， 在第六、第七节，这个诗人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个大水泛滥在圣经当中通常是指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儿女在犯罪之后其实也要被神所管教，没有例外的。那这个诗人就规劝，他是一个训诲诗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在规劝旁边的人嘛。他说你不要等，一定要抓紧时间，趁早啊，不要等到最后的一刻被神管教的很严厉的时候呢，你才认罪，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他是这个意思。在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所以我在想啊，基督徒犯了罪以后其实不应该拖，马上就要认罪，不要等到最后被神管得很厉害的时候呢再回头。这方面其实我有经历，在2014年那个黑色星期五的那一天，我开车去参加教会的这个感恩节退休会，我就接到一个不太寻常的一个电话。原来是我一个生意的同行打给我的，他就跟我讲，他在黑五的前一天，他的亚马逊的卖家账户呢被彻底的关闭了。后来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这个人他一直在做一些非常奇特的一个手段。那他就在亚马逊的平台呢操控这个，你们听说过这个刷单吗？有人听说过刷单的，你举下手。刷单就是他自己给自己买东西，然后制造假的那个交易记录。但是亚马逊有一个规则，就是一部电脑只能够买一次。他因为他亚马逊的 technology， 他是记住这个 MAC address， 所以这一个人呢，他就每一次就到 Best Buy 去买50台的手提电脑，买回来以后呢，他就做50个交易，然后把它退掉，然后呢再买50台啊，再退掉。他这样做一直做了好几年，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没有想到在黑五的前一天被人发现了。结果他囤积了大量的这个货品，一夜之间他的品牌就成了亚马逊的黑名单的品牌，他的那些东西都成了废品，没有人敢卖他的东西。他就打电话求跟我讲，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卖他的东西。我当时就想，我就跟他拒绝了，婉然拒绝了，对不起，我说你的品牌已经挂黑了，如果我们帮你卖的话就涉嫌。这个同行的惨痛经历其实是给我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因为在2016年之前，我们是这个你给客人送产品去试用是合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听到这个同行的经历，我就意识到呢，虽然当时我们也在给同行也给那个客人送一些免费的产品，但我就意识到这个不符合圣经，而且这一个同行的经历就警告我赶快回头。所以从2015年我就再也不给客人送任何的免费产品。这就让我避开了2020年的这个亚马逊清洗整个卖家市场的一个大浩劫，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大卖家都被永久性的这个shut down。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其实要非常的谨慎，当我们有一点这个管教的神的管教刚刚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就要及时的认罪悔改，及时的回头，千万不要等到最后的那一刻我们再来回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时时训诲喜乐。那要经历这个赦罪的喜乐，不单单是我们要对个人，就是我们在个人的层面要向神及随时的认罪，要及时的认罪，我们还要互相的劝勉。就好像今天我站在这里也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些有污点的见证，其实目的就是回应这个大卫这个诗篇所谓的训诲诗，他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群体当中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这个劝诫，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学习顺服神的诫命，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群体当中更多的来体验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赦罪的喜乐和平安。所以单单停在自己身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彼此的劝勉。世人是怎么样来在群体当中来彼此劝勉呢？他提到三点，第一点就是在第八节，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一点就是他要我们牢记，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无时不刻他在验察我们。这个定睛是指神对人日夜不停的观察。在诗篇的139篇，耶和华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验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所以神对人的验察是不分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神对人的验察是全知全在全能的，这个可以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敬畏的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顺服神。第二点呢，在第九节他说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勒住他。诗人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骡马是一个畜生，畜生他是没有这种自我的判断能力的，他必须要依靠人用这个绝环去控制他。但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个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都应该自动自觉的来顺服神的话，来彼此的来劝勉。第三个呢，就是要来顺服神，这是这一段劝勉很重要的，就是在第十一节，十到十一节，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中正直的都当欢呼。所以这里就劝诫，在整个群体当中他就来劝诫，如果我们乐意彼此顺服，我们就可以经历四面的乐歌。但是如果我们顽梗不化的景象的话，我们就会经历四面的楚歌。这里我想稍微提一下，这个大卫他写这个训诲诗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勉励大家在群体当中大家可以鼓起勇气互相分享一些有这个见证特别是认罪的这个见证。在湾区有一个教会 PBC 在 Palo Alto 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已经过世了他的名字叫 Ray Stayman。 然后他有一次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观察到一个年轻人到他们教会当中，然后他就留意了，他来了以后呢，他就再也没有离开。后来他就去探访他，就知道他留下来的真正的原因。原来这个年轻人在湾区的各个教会一直在寻找属于他自己的属灵的家。然后他去了几个教会，就发现那些教会呢的好像大家都非常的保守，当然保守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好像带着一个属灵的面具都在讲正确的话，努力在做正确的事情，从来没有听他们分享过他们这个认罪的一些见证。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始终觉得没有归属感。有一天他就来到 PBC， 那一天呢 Ray Stayman 就在传讲一段的圣经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九到十一节。他是经文是这样讲，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当时这个 Ray 就邀请会众，他说你们当中有谁犯了这些罪的，你就到前台来，我为你祷告。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很吃惊的就看见他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的站起来，然后呢就走到前台，然后就跪在那里就看到他们在那里认罪祷告。当时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感动，他就说这些人就是我的 brother and sister， 这个就是我的教会。其实我们教会也应该学习像这样，也要学习像大卫一样。因为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的十三节，他讲过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他说我要用自己有污点的见证来训诲那些罪人来归向他。那今天讲到，我要在这边做一个结束，在最后一节十一节我想用这节经文来做一个结束。他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中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义人在圣经里面就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的关系正常化呢？根据这一篇的诗篇，我的领会是，就是愿意到神的面前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呢，他的关系就 restore。 如果硬着景象承认自己没有罪的话呢，他就会继续停留在一个可怜的光景当中。在1712年，欧洲有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做普鲁士二世弗莱克德。这个王呢有一个癖好，他喜欢经常到监狱里面去探监，然后他还常常去释放一些他认为不应该停留在监狱里面的那些犯人。所以他每到一个监狱呢那些犯人都争先恐后的要跟他见面。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机会可以被特赦。所以他每到一个监狱的时候都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跟他见面。所以那天他到了一个监狱，他就问那些争先恐后要跟他说话的犯人，只问他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如果他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想出去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他？那些犯人他们的回答都是：我是无辜的我是这样这样进来的，但是我真的是清白无辜的，我是被误判的，我是冤枉的。所以谈了很多以后呢，那些犯人一个都没有出来。后来这个王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发现在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个犯人在房间里非常的安静，他就过去问他：你是怎么进来的那个人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罪有应得的。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这个王就说：赶快来人，把这个罪有应得的人从这个地方给我扔出去，他说免得他污染这边清白无辜的人，把他扔出去。我们的神也很幽默他就说，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很奇妙，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罪有应得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监狱里被释放。但那些如果坚持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人呢，就只好继续的留在这个监狱当中。其实这个赦罪的信息不是对你们讲的，是对我自己，也是对我自己讲。我们每个人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得罪神，也得罪人。所以但愿这样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自己，能够更好的来侍奉神。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再一次求你赦免我的罪，也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因为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时候，我们肩上的重担就脱落，我们和你的关系就恢复，我们和人的关系也会恢复。但愿神你验察我们的内心，用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使我们重新的开始走一条蒙福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